好，请弟兄姊妹把圣经放到创世纪26章。今天我念的创世纪3章全有，26章34到35节，27章41到46节，28章1节到9节。因为这几节经文他们从都是相同的内容，在过以往讲到当中我都没有讲到他们，今天我们就要继续讲这几章这几节经文。我先来给大家念创世纪26章34、35节。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地，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好，下面是27章41到46节，我念但数节，请弟兄姊妹念桑数节。创世纪27章41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做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你哥哥向你笑的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上你们两人呢？28章1到第9节，28章第1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甚养众多，成为多族。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丹亚兰去，在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舅母母舅。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丹亚兰去了，便往以斯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斯玛利的女儿以拜约的妹子。好，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婚姻与信仰，就要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看来表面看似是婚姻的问题，其实都是人们的信仰问题。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处理好我们的婚姻问题。如果引申的来看，当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所以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任何问题都自然的就是我们信仰的问题。就是说看我们的信仰，当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每一件问题都是我们生命中要透露出我们对信仰的一个反馈反应。好，今天我会从三个方面与大家分享，一个是婚姻问题，一个是信仰问题，一个是我们现在 所面临的信仰问题。好，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知道我们在地如何度在地的日子，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这个积聚的日子里荣耀你的名。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真明白你要我们如何在地生活。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以下分享的时间，也保守孩子在你里面所讲出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荣耀你的名。求你自己来看顾保守。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给大家分享第一个问题是婚姻问题。创世纪26:34-35说，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斯莫为妻，他们常是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以扫去娶了赫人女儿为妻，这件事确确实实的是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为什么呢？因为以至于到后来雅各骗取了父亲对长子的祝福以后，以扫因怨恨他要找机会杀雅各。当利百加知道以扫要杀雅各，他就让雅各逃离以扫，去到自己哥哥拉班那里去躲避以扫的怨恨。这个记得 这件事记得在创世纪27:41-46。我们看创世纪27:46，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生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就利百加要雅各离开以扫，他找了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说以扫娶了赫人为妻。为什么找这个理由呢？因为的确利百加和以扫以撒都很清楚的为了以扫娶赫人这件事而也愁烦。所以说利百加他找这个理由，他跟以撒一分享，以撒马上就同意了。要不然说他不敢跟以撒分享说以扫要杀雅各，那以撒就会另外，因为以撒那时候的确有病，身体不好，对不对？你想分享说你两个儿子要互相残杀了，那以撒就会过不去。所以说利百加就找了个很好的理由，这个理由能很快的就得到以撒的同意。也就是这个理由，为什么能找这个理由呢？因为真的以撒和利百加真的为这两个女子心里愁烦，利百加知道这一点，所以说他就找了这个理由使雅各往他母舅家里去，拉班家里去，成为一个顺当的顺水推舟的，就这么成了。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当初以扫娶两个赫人女子为妻，并没有得到以撒和利百加的认同。以扫他娶妻只是凭自己的喜好，我喜欢我就娶来了。如果说他娶妻得到利百加和以撒的同意，就不会问题不会到现在，就是到37年以后才发生。我们看创世纪28:6，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丹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到这个时候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女子，便往以斯玛利去，在他二妾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 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斯玛利的女儿，黎拜约的妹子。就是当以扫听到他父亲以撒给雅各祝贺的时候，嘱咐雅各不要娶迦南女子，以扫才明白，哦，原来我父亲不喜欢迦南女子。我上次讲到的时候讲过，我们通过推算知道雅各离开自己的父亲以撒的日子时候是77岁，对不对？而以扫呢，根据创世纪26章31-34节，以扫是40岁的时候娶了迦南女子。当然他不可能一下子娶两个迦南女子进来，对不对？他首先娶了一个迦南女子结婚了，结婚以后他当然他结婚以后他根本不知道以撒和利百加不喜欢迦南女子，所以过段时间他才会再娶第二个迦南女子，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以扫娶了第二个迦南女子以后，他仍然不知道这迦南女子是不讨父母喜欢的。作为儿女，在婚姻这样大事情上都不能够征求父母的意见，这件事本身就证实了以扫的悖逆和不顺服性格。就是这样大事我都不征求父母意见，我就自己说了算，我爱怎么行就怎么行。他这种不把父母不尊重父母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的性格，很悖逆的性格。这样性格的人也是无法承受以撒的所谓父辈的信仰。所以说直到37年以后，在父母为雅各安排婚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娶的两位妻子使自己的父母愁烦，自己的父母并不喜欢迦南女子。但是以扫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会娶迦南女子是因为自己悖逆的性格，促使自己不愿意去听父母的意见，也不会去主动征求父母的意见，只是按照自己的主见来行，以至于他看到以撒对雅各说你不要娶迦南女子之后，他跑到以斯玛利这件事情上他也没有征求父母意见，他自己跑到以斯玛利那里，在那里又娶了一个妻子回来，也没有征求父母的同意，还自以为娶了这个以斯玛利的女儿回来就可以消除父母对两个迦南女子的愁烦。在圣经中我们没有看到以扫娶了以斯玛利的女儿回来结果是不是使以撒和利百加的愁烦消除掉，圣经没有明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娶进了那个迦南两个女子，你再娶以斯玛利的女儿，这两个女子仍然存在，并没有离开，对不对？所以说其实这个愁烦对以撒和利百加来说，这个愁烦仍然存在，圣经虽然没有说。所以他以为娶了以斯玛利的女儿为自己的配偶就可以弥补自己过去的错误，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弥补，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他只看到他娶的迦南女子是他找错了对象，他没有看到他找错对象的根本原因是他信仰的问题。所以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作用，没有真正的果效，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这是他自己信仰的问题。好，我跟大家分享第二个问题，信仰问题。以扫能够轻易的娶进两位迦南女子为自己的妻子，是因为他根本不重视自己家族的信仰，他在信仰的问题上是很迟钝，迟钝到一个愚蠢的地步，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上帝对他爷爷亚伯拉罕的呼召和应许。 他也没有关心过他父亲以撒奇妙的出生。我们知道以撒是应许之子，他出生是何等奇妙。就是说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一直到100岁，这25年的时间，神一再应许亚伯拉罕，最后才使以撒出生。这是一件很奇妙很神奇的事情，他却不留意，他也没有留意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以扫就如现代没有得到救恩的世人一样，他根本不关心自己从哪里来，也不关心将来自己要到哪里去，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眼前的享乐啊！我愿意我就娶迦南女子，我看好我就行。所以说他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眼前的享乐，所以他不会去关心自己的母亲利百加并不是一个迦南人，是他爷爷亚伯拉罕从千里之外的本族中迎娶来的，这个事实，这个事实他根本不关心。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前面讲过，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以撒奇妙的出生，以及利百加从几千里地外迎娶过来，这几件事情，亚伯拉罕自然会对以撒有所教导。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以扫和雅各也已经15岁了，所以说亚伯拉罕应该也有对以扫和雅各有关这方面的教导。作为一个爷爷对自己宝贝的孙子讲述他父母的婚姻奇妙的结合，如何蒙上帝的带领，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为什么说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急着向下一代口述自己的信仰是希伯来人的传统。我们知道希伯来人都是口传的，信仰都是口传的，一代代传下来的。希伯来人的历史，特别是上帝对希伯来人带领的历史，一直传到摩西，摩西是因着这些口传的信仰口传的事情，然后也借着上帝对他的启示写下了摩西五经。因此这口传的那个信仰是希伯来人一个很自然的习惯，所以说不可能亚伯拉罕不对以扫和雅各讲有关信仰的事情，以撒也不可能不对以扫和雅各讲有关信仰的问题，上帝奇妙的作为奇妙带领的事情都会和他们分享。这些分享也是在希伯来人里面作为一个长子应尽的责任。你看我们前面说过长子的责任，长子就要有责任将自己的信仰传给下一代，所以说这种传讲肯定会一次一次的临到以扫和雅各。现在问题只是这种信仰的经历对雅各的传讲没有任何作用，对以扫的传讲没有任何作用。因为什么？因为以扫对这没有任何兴趣，所以听是听见了却毫无所知。他毫无所知是因为他没有不感兴趣，他从来不想知道神怎么呼召他爷爷，神怎么带领他使他爸爸出生，神怎么带领他父亲和利百加的结合，他不感兴趣。所以说他对信仰的不感兴趣，所以说他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啊，我娶了迦南两个女子，父母不高兴，他不知道这个不高兴后面完全是因着信仰的关系。好，我们现在来看以撒送给雅各的时候的祝福，这个祝福记载在创世纪28章1到4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可娶迦南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丹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图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使你承受你所积聚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我们看，我们在这里看到以撒这个祝福是什么？这个祝福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圣养众多，成为多族。这是不是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赐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也是对亚伯拉罕祝福。使你承受你所积聚的地为业，就是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以撒承接了亚伯拉罕的祝福，他又把从亚伯拉罕的祝福，神给亚伯拉罕祝福传给了雅各。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嘛！这个福分按道理说只是传给长子的，这个福分，这个祝福应该是给长子的祝福，现在他却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了雅各。我们看以扫的属灵光景，以扫的信仰光景，他根本无法明白以撒这个祝福的重要意义。这个重要意义是什么？是神给亚伯拉罕祝福的延续。他没有看到，他只能听见以撒祝福的时候嘱咐雅各说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这一句话，你知道吗？是不是可怜？他最最属灵的重要的事情他没听到，他只听到说以撒对雅各说你不要娶迦南女子，所以说他就跑到了以实玛利那里去娶了一个，你看是不是很可怜？所以说他以为自己娶出了妻子，却没有看到自己是在信仰上出了很大问题，他都无法认识到自己在信仰上的无知，连这个认识都没认识到。如果说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在信仰上的无知，这个人就是有希望的，就会在信仰上追求。如果说连自己在信仰上的无知都不认识到，以为自己就信了，以为自己就可以这么活了，那真是很可怜，就像以扫一样，就是在信仰上的无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不知道自己的爷爷信的是哪一位神，是怎样一位神都不知道，是很可怜的一件事。其实我们从圣经记载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有许多人都娶了外邦女子，对不对？民数记十二章一节，请大家翻到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米利安和亚伦是摩西的姐姐和哥哥，他因着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他就毁谤他，就是说你娶了外邦人的女子。但是我们看后面耶和华怎么样，却为摩西说话。到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耶和华根本不在乎摩西娶了外邦女子，却说他是在我们家敬忠的，对不对？结果呢，他姐姐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亚伦一看他姐姐长了大麻风，不得不求摩西了。亚伦求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的愚昧犯罪就便将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抹服肉已泛滥的死胎。就是我们可想米利安的大麻风到一个什么程度，那身上肉开始一块块往下烂那个程度，所以说亚伦就害怕了，这是神的手，对不对？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最后耶和华是不是马上医治他？没有，说让他到营外关锁七天，让他有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不是说啊马上好了，哎呀，没事了，我下次还可以犯罪，你在外面好好 离开众，离开所有的人，你自己去关锁七天，七天以后他才好起来。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我们看到神根本没有责怪摩西娶了外邦女子。其实摩西在娶古实女子之前，他第一个妻子是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女儿西比拉，西比拉也是外邦女子，西比拉，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看到摩西娶外邦女子，神根本没有 责怪他。圣经也记载大卫妻子之中也有外邦女子，大卫的第一个妻子就是耶斯里人亚西南，他是外邦的。耶西里人是通是占据耶路撒冷这一个地方的那个族的人。另外摩西那个大卫也娶了基述王达麦的女儿玛加，这都记载在撒母耳上三章二到三节。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王上十一章，立王记上十一章，立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记载了所罗门说，这记载说所罗门王在法老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所罗门娶的外邦女子更多，对不对？上帝没有责怪摩西娶外邦女子，也没有责怪大卫娶外邦女子，上帝却责怪了所罗门娶外邦女子。我们不要以为所罗门娶外邦，因为他娶了太多，上帝才责怪。不是，我们娶继续放在那个立王记上十一章，我们看立王记上十一章四到十节，圣经是怎么说的？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洛和亚扪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扪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后面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看，向所罗门两次显现的神他都能偏离，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以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说上帝坚决反对的不是以色列人娶了外邦女子，而是反对以色列人娶了外邦女子之后忘记了这位与他列祖立约的神，忘记了这位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神，忘记了这位带领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地的神，忘记了这位是独一的又忌邪的神。耶和华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与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立约，是要他们单单的敬拜这位独一真神，持守对独一真神的信仰。上帝并没有要以色列人排挤其他种族和民族。上帝在圣经中多次告诉以色列人要恩待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邦人。在申命记二十一章十到十三节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他便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 个整月，然后可以与他同房，他做你做他的丈夫，他做你的妻子。看到没有，神说那些打败的被你掳去的人里面，你看中的女子，你认为漂亮的，你可以把她娶回家。神根本没有反对娶外邦人，对不对？连被掳的都可以。但是这里有个条件，就是什么，要他，你领他到家，要他吗？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所时所穿的衣服。表明什么？表明他要离开他原来家族的信仰，要归顺于以色列的信仰。这个剃头发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不对？修指甲，就头发、指甲、衣服，你这个，对，就是就表示我要焕然一新，我要有个新的信仰开始，才可以娶她。所以说，这些外邦女子一旦认同以色列人的信仰，以色列人娶她根本不是问题。只是所以说，以扫的问题不是娶错了妻的问题，是信仰的问题。他娶的赫人的妻子女子，却没有把他带到以色列他父他爷爷信仰之中，这才是他的问题。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家谱中，这一章家谱中特别奇妙的提到了三个女子，这三个女子全是外邦人，就提了三个女子。其实其中还有个女子，就是就大卫的，我想名字又忘了啊，八十八，对，就是只提了八十八，他却没有提八十八的名字，只提说是我们看一下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其实就是八十八，对不对？但却没提八十八的名字，对不对？然而这八十八是以色列人，然而就三个外邦人，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这是他玛士是外邦女子。沙门从第五节，沙门从拉哈斯生拉合斯，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拉合斯和路德斯都是外邦人，从路德斯生俄贝德。所以说只提了三个女子，就是说三个女子全是从外邦嫁入到以色列，嫁给以色列的。那么其余的女子都没有提，其实这些人都是从女子生的，对不对？不是说就这三个女子生了，对不对？其实每一个人全提丈夫，却没不提女子，只有这三个外邦女子特意圣经中提到，这是耶稣基督家谱。我们知道是万王之王的家谱，就特意提了这三个外邦女子的名字，连一个他们以色列八十八，他们以色列自己的女子名字都不提，提说是乌利亚的妻子。就可见，就是说神并没有说我们要拒绝外邦人，拒绝别的种族别的人，只是说叫以色列人不可离开自己的信仰。所以说娶以扫娶赫人不是娶错人的问题，是他信仰的问题。圣经在出埃及记34章14到16节和生命记7章3到4节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子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的女儿。出埃及记和生命记 都是这样。讲完这以后，紧接着经文后面就说，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就速速的将你灭绝了。关键是后面不能娶，是不能娶的原因是什么？是你娶了以后，你就离开耶和华神，去侍奉别的神。如果说我们娶了以后能，如果说以色列人娶了以后能使他们归向耶和华神，神不反对，肯定不会反对，对不对？是更多的人归向他，这神所喜悦的。所以说娶外邦女子为妻的根本问题是信仰问题。以扫不明白这一点，他以为娶了以斯玛利女儿就解决了问题，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自己信仰的问题，不是说你娶了哪一个就能解决的，是你自己的问题。好，我现在和大家分享第三问题，我们的信仰。来到今天，我们比以撒雅各时代有更多的上帝的启示。在新约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教导我们，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这是这一节经文的原则。这个原则不是单单指婚姻的，他没有讲婚姻，对不对？有的时候比如说啊，他不是讲婚姻的，我就不需要在婚姻中实行这一条。不是讲婚姻的，比婚姻更低档次的问题都要遵守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就他应该是基督徒生活的各方面，只要我们与人合伙，只要有合伙的意义存在，不管你是经商的还是出去玩出去干什么，你只要有人合伙，只要是我们是合伙，我们一合伙，这件事就不能与不信的人参与，就要与信的人参与。大家知道合伙吗？知道我和你约好了，我们去打羽毛球，合伙开始，我们到哪去打羽毛球？合伙了，对不对？就是说所说的合伙，就是说里面有很多利益的关系，就是合伙。只要一合伙，就不能够与不信的人合伙，就是说不能与不信的人同父一恶。当然婚姻是更高层次的合伙，两人成为一体的合伙当然比所有经济上的任何合伙都更加高。所以说这个原则一定包含婚姻的，只是这个原则只是不包括我跟老板打工，这个不包括。这你和老板不是合伙，我是打工，所以说不存在着合伙的问题。这个你老板是不是基督徒，不要听完我今天讲到，哎，老板不是基督徒，我不能在他手底下打工，这没关系，你这不是和他合伙的关系，全没问题。只要一合伙，就不能与不信的人合伙。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基督的信仰真正的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在这里生命的指标其实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不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真正的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看世界的观念、人生观，我们人生活在地上的意义的观念改变了我们价值观，我们所花的钱，我们所价值的取向改变了。如果说我们这三大观念因着耶稣基督重新被塑造、被雕塑了，我们必然与什么？与世人不一样。如果说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这三个观念和世人一样，那这个我们的信仰就会有更大的问题。这不是我今天所讨论的，我们所讨论的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这三大观念肯定与世人不一样，因为耶稣基督重新塑造了，重新
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观念肯定出来和世人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包括不是说和一般的，就是说和别的宗教人的信仰观念也是不一样的，不是说和没有信仰的人观念，无神论的人信仰观念不一样，其实和别的宗教信仰的人也是不一样。如果说我们这三大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根本不可能和他们有两人成为一体的生活。如果我们在婚姻生活中，在信仰上不做任何的妥协，结果我们基督徒在就与非信徒成结婚以后，我们基督徒必然会在这婚姻关系中有极大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三个观念和别人不一样，我们就会有痛苦。这个痛苦比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新旧生命的征战更要严重的多。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新旧生命的征战，就是说像保罗所说的，我愿意行的我却行不出来，对不对？这就是征战，一直在新旧生命征战，不断的征战。我们新生命不断的在征战中是什么？我们新生命一定在征战中不断长大，一旦不断的获胜，对不对？这是我们新生命的盼望。为什么说会比我们初信时我们里面这种生命的征战更痛苦呢？因为我们里面的征战是得胜的征战，我们每征战一次我们就得胜一次，我们生命就长大一次，我们就有在耶稣基督里征战得胜的喜悦。虽然还会有征战，但是喜悦我赢了，把耶稣基督新生命在我们里面胜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和你的配偶世界观人生观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你也会和他征战。你如果不妥协一定会征战，因为我们和他不一样。但是这个征战越征战越什么？越疏远。你和你配偶征战是不是越征战越疏远？不可能是越征战越亲密。所以说最后会导致婚姻的破裂，对不对？征战越疏远到一定程度，两人不说话，到最后离婚。所以说神不让我们与不信者同福一恶，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不让我们基督徒 踏上这条路，最后是一个婚破裂的婚姻。一个有真正基督信仰的人自然会遵循圣经的这一教训，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都会清楚地知道人的败坏。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信主之前都觉得自己很不错，我们都是好人，信主以后我们都觉得哎呀自己真的很败坏。我们信主之前我们觉得自己很有本事，很有能耐，很有能力，信主以后我们反而觉得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无奈，我们不能够，甚至我们凭了自己都不能胜过自己里面的罪。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是无法改变别人的。所以说一个信与不信人的婚姻，你没法改变另一方，你只能改变自己。你改变自己，你就会丢失你的信仰。如果说我们在信仰上不妥协，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就会有很多的征战。所以说我们不要寻找我们与不信人结合或者与不信人结婚的各种借口。现在教会里好像姊妹多弟兄少，哎呀我和别人结婚啊，我和他结婚可以啊，我和他结婚我可以带领他信主啊，这全是借口。如果说你在结婚之前没能带领他信主，你结婚以后你带领不了他信主，因为他比你的神更大。你能够应着神的话，你把神的话都能放到一边，都能不管，神明明说了信与不信不可同福一恶，你把神的话都扔在一边，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另一半比神更大，那他怎么会 跟着我们信主啊，他比神都大，我们还能带他信主吗？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因为我们不看重神，我们不把神当神，我们自己把神的话披在一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自己也把自己当神了。因为神的话不重要，我重要，我认为可以就可以。所以说信与不信不可同乎一二，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不要走到一个地方，神的话一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不要试探神，说啊，我试试看，我说不定能把他带进去，不要试探神啊。神说这样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只有当我们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的时候，不信的一方才会看到我们神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庄严啊，才会降服在神的话语底下。所以说，如果基督徒与不信者结婚，然而他也不听教会的劝诫劝告，我们只能认为这个人对信仰不在乎，如同以扫一样，他不在乎这个信仰。那如果说这样的话，他与不信者结婚也的确不会有信仰问题的争论，但是他会有世人，像世人一样，世人在婚姻中所有的问题大都会有，因为信仰不是他的信仰，但他就会在婚姻中有与世人完全相同的婚姻问题。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基督，也愿意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要持守自己的信仰，让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在世的日子里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都要从我们的信仰为出发点，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事情，做合上帝心意的事情。当然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婚姻。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信实的，他当我们尊他为主，尊他为神的时候，把我们的信仰放在我们生命的全部，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的时候，上帝他必会照着他的美善旨意成就他要成就的一些事情。我们也可以在他的里面分享从他而来的福乐，欢欢喜喜的度在地寄居的日子，将一切荣耀和颂赞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记下来，让我们能够有信心，能够遵循你的话语，也求你赐能力，让我们有能力遵循你的话语，真正每天都按照你的话语去行，让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生活的生命的全部，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单单照你按照你的旨意去行，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